我记得有些人跟我回馈说，就是他抽这副牌，他就问的问题是关于减肥，为什么要告诉我？很生活化哦。对，然后他抽到牌是你无法改变，也不需要改变，因为你被设计成这样。哦，那副牌的标题就是这样。
真的
有没有一种很对话的感觉？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今天比较不一样，就不是来念大家的留言，而是我上次呢收到了一个私讯，然后他说呢他是手术的助手，他希望我可以在节目上面祝他生日快乐。那我们在节目上面呢就祝你生日快乐啦。然后也很有趣，就是收到这样子的就是留言。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或者是什么希望我可以在节目分享的，也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来私讯我，然后我或许就会在节目上面分享出来哟。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有推出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的节目资讯栏里面找到相关的连接。喜欢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并且留下你的心得跟感想。这周的主题呢，我们想要来聊聊斜杠的独立出版故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独立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论是书啊、刊物啊，或者是牌卡等等。那今天来宾德兴呢，他在一次的印度之旅呢，到了印度的合一大学之后，发现那边的收获跟经验让他决定要独立出版 1S Car 这套牌卡，然后也接触到了瑜伽，对他来说呢也算是人生的大转弯，然后成为了瑜伽老师，有了勇气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那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会聊到说独立出版呢如何在一年内卖完2000套的牌卡，然后也用很佛系的方式，比方说他不进任何的主流通路，像是我们熟知的诚品啊、博客来等等，他就是以精美的封面，然后还有发送电子报的方式呢来建立口碑。所以今天我们会聊到原本只是在公司做参考书的编辑，然后没有牌卡出版经验，也没有企划经验，更没有资金，要怎么样从零开始。如果你有想要独立出版自己的刊物啊、杂志、牌卡、书籍的想法的话呢，我觉得这一集呢可以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干货跟心得，一起来欢迎他。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独立出版 1S Cars， 他是一个牌卡的，算是主理人，他叫做德兴。Hello，Hello
Chelsea，
我也想要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你会怎么样介绍自己？
我觉得这的确是有点难，然后但是我之前看你的访纲，然后我就想说，你那时候说
一句话，
对，这个真的超难。那我想的是，我是一个很需要把想法化为实际东西的人，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一种呼吸畅快的感觉。
你说你很喜欢实现的过程，
对，然后很喜欢看到成品的过程，这样，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独立出版这个牌卡？因为其实你以前的经验啊，或者是你相关的工作经验，其实跟出版其实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你是怎么样，哪一个机缘让你接触这副牌卡，然后想要让带给大家知道？
其实跟出版还是有点关系，因为我以前是做在出版社是做编辑，但是那时候的出版品是做参考书，对，就是那种 PR99 啊，就是你如果想要考试的时候就那种书籍，然后就是专门写练习题的。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也没有任何自己独立企划的经验，都是老板的，就总编辑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来执行，然后我们做校对啊，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很琐碎的工作。然后那后来就是有这个经验之后呢，就是那我后来又迷上了就牌卡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中间的过程是一个有点漫长，然后我因缘际会接触到了 Oneness University， 就是印度的合一大学，我就想说我可以把他们的话语就是变成一副卡片书，对。然后那因为他们也说他们自己的肖像权跟话语是可以自由运用的，就是不需要版权，对，所以那时候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你接触这个合一大学的机缘是什么？
这件事情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一开始我以前对它其实算是一个身心灵方面的机构，对。然后我们每天在那边做的事情呢，就是早上起来就练瑜伽，然后呢练习呼吸法，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老师会开始讲一些人生大道理，嗯，对，然后让我们有一天的过程去消化。那我之所以会接触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跳舞的时候认识一位朋友，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知道这个机构，他就跟我说，欸，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嗯，我想说哇那是什么，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然后就去接触他们，然后去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
嗯，那你的原因是你本来就喜欢身心灵这一块吗？
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在我跟那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就透露一些我对生命之类的疑惑。对，但是那时候我对身心灵也不算是很有兴趣，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算命。每次讲到这个，就对，
很喜欢算命。
对，然后小时候就是很喜欢看星座啊、占卜啊，然后是塔罗牌这些相关书，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对，我只是觉得说，心中好像一直隐隐约约有一个很不踏实的感觉，然后很想知道未来是怎么走，然后所以就会去做那些就是小小的算命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跟那个朋友聊到这件事情，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这个，我就想说嗯，他是什么样的机构呢，就是他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嘛，因为我那时候对人生有些困惑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去接触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他里面有些话语非常打中我的
内心。
对，我记得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在台湾，然后就是一个老师，他就问我说，欸，为什么你会来，我就很简单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于身边的人有一些烦恼，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然后如何改变他们或者改变自己。那老师就说，就是当你开始学习我们这个合一的教导之后呢，就是他们不会改变，但是你看他们的方式会改变。
嗯，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改变自己其实反而是最简单的。
其实也不能说简单，但是因为你就是没办法改
变
别人。
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其实有到印度当地，对不对？
对，嗯，我知道大家好像都对印度就是会有一个
奇妙的幻想，是吗？
就是一个很多元又丰富的国家，它有很好的一面，就是，比方说像是它的灵性的这些东西是非常发展的，然后它东西很好吃，对，然后它的颜色非常丰富，然后那个香草的一些负面新闻，对，然后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对于印度有这么大的喜爱。对，只是到了我一听到印度，就是，他们在印度，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
哇，你一听到你就觉得你要去这样子。
我就是很希望我就是这辈子有一个机缘可以到达那边去学习这样子。
那你真的去了？
对。
那你觉得在那边你待了多久，然后你的收获是什么？
他们的不一样的课程有不一样的时间。我想想看，我第一次的在印度的课程好像是10天左右嘛，那时候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以半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的。然后那边的收获其实有一部分就像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老师为什么会说就是他们不会改变，但是你看他们的方式会改变。对，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听起来很像就是这一阵子有一个很流行的观念，就是说你要感谢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要曾经感谢过某些痛苦之类的，然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转念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但是其实在合一不是这样子运作的，这件事情是完整没错，就是在某个痛苦里面一定有某个小小的礼物，这是真的，但是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它的过程是有点不一样，它不是靠转念的。就是在印度合一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走过程。对，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每个情绪啊，每个伤痛都是个过程，你去完整的经验它。对，然后这件事情它就不会再困扰你。对，就是很有趣的是，他就是在注重是我们的内在而不是外在。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混淆，就会觉得说，欸，我是不是内在只要经历过这些痛苦，外在就不用做任何事，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老师有强调说如果你有受到一些痛苦，那在外面如果有些不公平的事情，你要去为自己争取，但是我们要为自己负责的是那个伤痛它造成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要完整去经验它，这是我们对自己负责任的方式。对，
所以经过这10天的这个课程，就是因为这10天然后你才会想要出这个牌卡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一路以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有蛮多的话语都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很深刻。所以在回国之后，其实我也开始在思考说这些过程就是怎么样可以再帮助我，就是更进入到生活中去应用就是他们的智慧。对，然后那刚刚小也很碰到，就是我其实以前一直是一个很 很胆小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就是有任何想法就完全都放在脑海里，就是让它随风飘逝这样子。
所以你的以前其实不太是会想要实现的人。
不会，完全不会，
就是跟你刚刚形容自己的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真的完全不一样。的确是。对，然后很奇妙的是我回国之后我开始有一个构想，就是我想要做这副牌卡。对，但是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没有资金没有经验。对，然后我就想说要把这件事情就压下来，就是不要去想它。对，然后可是时间真的是过了很久了，应该我这个酝酿应该至少一年多了。
真的蛮久哎。
对，我真的很想把它放下，因为我就觉得
想要把它放下。
对，我就觉得它可以跟我以前所有想过那些事情一样，它就流走了。对，然后但很奇妙的是
它一直在。
我不管到哪里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对，然后而且那种感觉，那种阻塞的感觉，就很像那种有些人他们很喜欢运动，可是你让他三天不运动，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全身那种焦躁感。对，然后后来我到有一天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真的要做出这个东西来我才可以释放掉那种焦躁感，要不然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就是疯掉啊之类的。对，
所以才开始决定。那你第一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犹豫期，那我觉得真的把我推向一个决心的是那时候我就是在担心资金的部分，那我就去盘点一下我自己的资源，就是我大概有多少的资金，然后另外我就是开始去行动，就是去找设计师去报价。对，这个封面就是请设计师帮忙设计然后去报价，然后同时呢我也在想说假设最后出来的价格跟最后印刷出来的价格我也没有办法负担的话，那我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想说哦，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小阵子在休息没有工作，然后我想说嗯，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我就去上班然后把钱还掉，这样子。对，就想的非常简单，然后我想但是一想完备案之后就突然觉得很有动力。
就是知道说如果真的不行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做这样子。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要找出版社或者是其他人帮你这样？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有个想法是我很希望我可以看到就是他就像我脑海中一模一样的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设计师说啊，就是我看到了一个黄金的曼陀罗，就是上面这个图腾，然后而且是一个白色的底。对，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是白色的底，那为什么一定要黄金曼陀罗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有解释给他们听，首先白色的话是我们在和衣很常穿的衣服的颜色，那它也是一个代表纯净的颜色。然后再来这个黄金曼陀罗，那曼陀罗的意思呢它是一个圆，然后它有一个轴心，对，它其实代表了 一体性。对，然后我很希望就是在这个封面上它的整个外形上可以呈现出我想要做的这个概念。对，然后而且也后来也很有趣的是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这副牌卡，我就讲一个中文说明给他们，他们一听完就说没有感觉，然后我就说 那要怎样才有感觉，他们就觉得，我就说真的吗，就是用英文当书名吗？对，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这样子挺有感觉，然后我回去后来思考一下觉得好啊，就是如果他们有感觉的话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封面，那我也很接受。对，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这副牌卡做出来之后我就拿给我的以前出版社的老板，他看到之后就说如果你在一间公司里面绝对不会有人允许你这样子做。对，就是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元素是要考量到市场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实现。对，就比方说这是一个白色底的封面嘛，
对，
是白色超级容易弄脏，所以它就是在印刷的时候它的毁损会比较高。对，就是而且加上我没有涂布，就是所谓涂布的意思就是你看有些书籍它上面会有一些亮亮的摸起来滑滑的，那个就可以比较防脏。对，然后像我就硬是不要，
出版社啊或者是其他人帮你原因就是你想要忠实的呈现心中的样子嘛。那你觉得说除了资金这个问题之外你在做企划或者是在找人啊然后甚至到后续行销销售这部分你有遇到怎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一套我的第一版出版的时候其实老实说真的蛮顺利的。
但是
我心中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恐惧的。就是我那时候是想说我连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讲。
真的
一个都没有讲。
就是自己默默的
自己的默默的做。然后做到就是差不多都做完了之后就是请我的某一位朋友他英文很好就帮我做校对。
对对。
这样子大概就只有这样子只有他知道。然后直到真的要开始印刷的时候我才更是 跟我的好朋友讲这件事情。在那之前我也是一个通路商都没有去接洽，对，但是我去找一位出版社的前辈，就是去询问他，就是如何，就是有没有一些注意的小细节，因为我以前是做参考书的，就是那个方向跟现在这套牌卡的方向是非常不一样。那就是那个出版社的前辈也给我超多实际的意见，就比方说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像我东西做出来的话有没有仓库可以介绍给，
仓储啊，
对对，仓储之类的。然后他说你才做2000套，那你就放家里就好了，干嘛就浪费这个钱这样子。
对，
然后他还说，就是他也大概了解，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特别，他就说其实你也不一定一定要找就是大型的通路，对，就是大型通路你也不一定进得去，对，然后加上他们就是抽成啊什么这些的，他说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就慢慢买，反正你放在你的房间里面也没有压力的话，你就可以这么做这样。
哦，所以其实是在出勤都是自己做自己做这样。那你觉得说在出这个牌卡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企划啊，行销，或者是说你初期的这种设计，你觉得哪一个是新手可以比较注意的？
好，首先我觉得我这副牌卡真的是非常的个人化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我觉得一个商品的外观也是行销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那时候我非常愿意就是跟设计师啊去好好的讨论这个细节，然后他们给什么任何专业的建议我都可以接受，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在行销我初期可以这么顺利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封面吧。
对，它是真的长得蛮美的，
它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特别 的做法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我那时候就是发送电子报，然后我完全又专注在它的特色，就是它跟其他牌卡市面上数据完全不一样的特色之类，像是可能这个黄金球啊，就是它就看起来就非常的，有些人会觉得用能量来形容它，但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物合一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专注在这些我认为的特色上。那如果是要给一些新手的建议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出版经验，那你去找一位就是他真的有印刷这些实务经验的设计师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你好好的跟他沟通，然后去把你的想法告诉他，然后去理清所有的细节的话，会对你的过程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印刷跟你在电脑上面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我完全理解这个，就是你电脑觉得你印刷就这颜色，但实际上你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要找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们对于这个中间的拿捏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那我们就是回到这一副牌卡，我刚刚讲了很多就是在初期制作的这个过程嘛。那我想要问一下说，这副牌卡你当初会就是把它做出来，你希望带给人家的感受是什么？还有我们呢可以用这副牌卡来做什么？
其实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像我当初在印度和义大学体验到的那个样子，就是可以走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像我就会很强调它不是一副预测未来的牌卡，然后它是一副陪伴你走向自己内心的一副牌卡。怎么说呢，就是像我前面讲到算命的事情嘛，就是很以前就很爱问，然后就是会问说问很多是非对错问题，这间公司是
你会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对
不
对？
对
对，就是这间公司适合我嘛，然后我未来适合什么职业，几岁会结婚，
这么 detail
的。几岁结婚其实是那种星座他们很容易就是排得出来的那种，对对，这样
之类的。
对，然后其实我常常也知道，就是我好像每次问了问题我都觉得我内心其实很不踏实。对，然后可是以前我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问问题，对，但是只是觉得心中有股疑惑这样。那所以这副牌卡就是做出来之后，像我在说明书里面也有写说，就是我们尽可能把问题指向自己的内在。对，怎么说，像刚刚会问说 A 公司或 B 公司是否适合我的话，这个问题可以怎么问呢？就是可以改问说在现在这样子两难的困境之中，我有什么要需要看见的。对，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之前有一个人就来问过我类似，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问呢，他要说台中机会多，可是他比较喜欢台南，这样子。然后稍微多聊个几句之后，就发现他其实真正在意的是金钱的经济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再重新改过一遍，就换成对于现在经济的不安有什么要告诉我。然后我们再来抽牌。对，然后他就抽到一张有点相关的牌，就是跟 父亲有关的牌，跟家庭有关的牌。
嗯，就会变成说，其实透过这样有点自问自答的方式，或者是去拆解问题的方式，是可以告诉你内心真正在想什么这样子。然后牌卡像是辅助的作用吗？
这个牌卡呢，就是它上面的文字呢，是来自印度合一大学两位上师阿玛巴观，他们是两位非常有智慧的智者。然后那巴观呢，跟阿玛他们从小就是那种生活在喜悦之中的人嘛，就是他说他们的生命经验跟可能跟我们大部分人有点不一样。他们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常常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是没有分离的，对，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们感觉上都是一体的，对，所以他常常活在这种喜悦之中。可是他觉得旁边人好像不是这样，然后那些人自己有自己的痛苦，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跟整个世界的连接，而且他们内在充满了各种小声音，就是很分裂的声音，
有点小我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八卦他常说很有趣哦，就是他说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座菜市场，
就很吵的，
很吵的，就是有爸爸声音，有妈妈声音，有你的无意识的声音，社会的声音，各式各样的声音在那边分裂着说话。对，然后那可是八卦他自己内心不是这个样子的，对。那后来就是八卦他慢慢开始就是传递他的教导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来问他问题。对，然后那我就是搜集他这些问题的回答作为牌卡上的文字。所以当你在发问的时候，你也蛮像就是那些实际在问他问题的人，就跟他对话。
哦，就是变成说有一点是连接到他们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可以透过牌卡告诉你内心的一些答案这样。
对，因为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问的问题其实都很类似，其实都跟生存啊，很多不安跟
恐惧、
人际关系有关系，其实对，都是大部分的问题。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刚刚又想讲一个，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说，就是他们的一些讲的话啊、理念啊这些的，然后你就把它做成卡嘛。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说，你会透过电子报的方式，然后去告诉大家如何使用。那你这些电子报是怎么收集这些人，还是说你是用什么方式让大家知道？
最早第一版的时候，我的电子报其实只有我亲朋好友，然后以及就是那时候因为印度合一关系，就认识了一些比较说像是他们自己有一些自己群的一些、
社团的那种，
对，然后我就把这些发给他们，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因为封面也是做得很好，然后又很有特色，所以那个时候很快。对，那如果是说到了到第二版的时候，那其实收集电子报，我想想看，就是好像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会做一些小小的内容。我后来的电子报其实比较透过，就是我后来有一副牌卡叫做花卉卡，对，然后那时候就做花卉卡的小测验。
哦，
对，然后就是你做完小测验，如果你未来想要收到更多的讯息的话，你就可以就是算是填写表单，对，然后我就会慢慢就是收集到一些小小的、小小的一些 email 这样子，
就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这样。那除了你刚刚提到第一版跟第二版，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出第二版，然后第一版跟第二版的差异是什么？
我的第一版就是卖完之后，因为其实大家都那时候反应就很好，就问我说你赶快再加印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好像需要有一些变化，对，然后后来我又再去了一次印度合一大学，我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对，我其实总共去了好像印度合一大概是去了三次吧，这样子，
就是从台湾然后就特地飞到那边过去这样。
对对对对，这样子。然后那在我第二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因为第一版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版是叫 Oneness Wisdom Cards， 然后里面全都是八观的话语。对，那八观他讲话超级犀利就是像是一把智慧之剑，要砍断我们的烦恼这样。那后来到了那一次去做，另外一次再去印度合一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感觉到阿玛就是八观，他像是一个神圣父亲，阿玛像是一个神圣母亲，那他就是给我们无尽的包容跟爱。然后那我就想到说他们两个解决方式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八观就是用超级犀利的话语，就是要你直球对决，就是面对问题。那阿玛他给你的爱与包容，那种宽阔跟了解的感觉，突然你就会觉得说你被了解了，然后这件事情好像就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我们其实也只是想要
被
了
解，
对，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是又把阿玛的话语然后又放进就是新一版的 就比较多的话就放进新一版的牌卡之中。
嗯，那你觉得怎样的人就是这两个适合族群有差别吗？
你说这两套吗？族群的差别，我觉得到了第二版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原本不知道合一的人就是可以接触到这个教导。对，他不一定要完全知道阿玛巴观是谁，可是我希望这副牌卡可以帮助他就是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不要太受外在的影响，就是随时你有问题的时候你先转回来，先看看自己在感觉什么，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对，那时候有这样子比较多的意图。
那到了第一版，我们都是以就是照理这样子听起来，感觉第一版可能就是都是以网络，然后就大概贩售差不多。那你中间有去寻找一些实体通路嘛？然后实体通路在找实体 通路的时候，你的基准是什么？
基准其实他们只要愿意销售我都可以，我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
就比方说你可能会去找独立书店啊或者什么，跟这个你可能会觉得会去这间书店的人然后跟这部牌卡的受众或者是调性可能比较相像啊类似这种的，你有那时候有考虑这一点吗？
那个时候我有透过就是友善书业，然后他们就是有所有独立书店的通路嘛，所以就是我写一封信，就大概介绍一下这副牌卡，请他帮我发给就是有兴趣的书店们。对，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独立书店来问说，哎，我们想要进这副牌卡，可以请你来办个分享会吗之类的。
那你在办分享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跟大家介绍，然后还有来的人的这些人之中有没有跟你发生一些你觉得还蛮有趣的故事？
我记得有些人跟我回馈说，就是他抽这副牌，然后呢他就说他就问的问题是关于减肥为什么要告诉我很生活化哦。对，然后他抽到牌是你无法改变也不需要改变，因为你被设计成这样。那副牌的标题就是这样。
真的
有没有一种很对话的感觉？
天哪。
对，然后他其实里面在讲，他的主标是这样，但是他里面其实在讲的是你的心智头脑无法改变。而且这张牌就是如果细细的来解，它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意思，只是一听到一看到那张牌的时候就觉得哇
的感觉。
对，而且他说很有趣的是另外一个人也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关于
减肥
之类的。
大家很想要减肥。
好，可是另外一个女生抽到的就是感谢身体尊重身体那样子相关的牌。
哦，
就是所以每个人抽到的会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嘛。那你觉得在办分享会啊这一些的，那在就是我觉得是自己独立出版，其实你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你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是没有想过的问题。那你觉得你做在这个过程里面做最对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可以再让你选择一次你会想要再多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倾听别人的意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当然做第一版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灌注我所有的想法进去这样子，但是到第二版其实中间发生就蛮多挫折的。对，然后那所以
挫折的部分是向来
挫折就是有些人开始跟我订很大量，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之前有合作过，所以我并没有收定金。对，结果没想到我后果然就是后来拖了好几年，真是用年来计算都收不回来，是一笔很大很大的钱。
那你货已经出了？
对，这样子。对，这样。然后那我当然就是想说，好吧，我之前的备案不就是去上班还钱吗？就直接去了这样子。对，然后那但是就是后来就是都把这些事情要处理完之后，我就觉得开始比较心安了，我就是开始去再度去拜访一些我觉得可以去请教的前辈们。对，然后那我他们就有给我一个意见，就是说那你就开课啊，就是用课程来行销你的牌卡。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惊讶，其实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然后因为我想说我之前可能有一个小小卡住的点是说，因为它是白话文的牌卡，然后真的会有人就是想要来上课然后来聆听这些白话文吗？对，然后那后来我就去市集开始摆摊，然后呢我就在市集的时候就开始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去帮他们解读这些牌卡，就发现果然好像有必要。对，这样子。然后
我觉得光是问问题的方式其实就还蛮值得大家去学习。比方说你那个我们有时候会落入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就是 A 跟 B， 你跟我讲到底要 A 还是 B 好，我只想要别人给我答案，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如果你专注在这两个点上，其实有点可惜，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其他更全面更其他的机会。
嗯，
对，所以就是问问题的方式真的蛮重要。那所以后来我觉得就是我就去听了别人的一些建议，他们说你就开始用课程来试试看，就是你带这个课程，然后也帮助他们更了解这副牌卡。那我觉得好像也蛮有意义的，就是把我以前就在印度学过的东西，就是也能教多少就教多少，都分享给他们。
嗯，
那后来开始第一次尝试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心中也蛮感动，是那一班的同学们好像他们都很喜欢这副牌，所以他们也后来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然后也分享给他们身边的人，然后我也觉得也慢慢就带动了就是更多人在认识这副牌卡。
嗯， 嗯，所以其实你有尝试过在线上然后用电子报、然后也有尝试过实体通路嘛，办讲座啊，独立书店啊，然后到后面摆摊、那你当初有设定好你要做这些事情吗？还是完全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就是
是一个很佛系的独立
真的，我觉得我简直是任性到了极点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第一批实在是做的就是太成功了，
就是很快就卖完。
而且更好笑的是，也不能讲好笑，是后来我还在印度合一遇到北京来的人，他就跟我说：“你这副牌在北京很火。”我说：“是哦。”就你听到这种回馈，就会觉得说：“哇，自己真的是肯定，有种肯定，你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我真的想得太美好，然后一开始有点、算是小成功之后就觉得我以为我可以延续这个模式，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是环境是会改变的。对，环境的变因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然后我觉得唯一能做就是你不时的调整，就是一发现挫折就赶快去解决它，就这样。
你觉得第二副牌卡遇到最大问题，除了是刚刚可能资金没有办法收回来这部分的话，还有哪一件事情很困扰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资金的部分，以及再来就是我可能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那时候想说我希望推广给更多原本不知道的人知道，但是我却没有做那时候没有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我以为它可以像第一版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流动出去
自然而然的开花，
对
只是第二个可能会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然后去告诉大家，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在触及本来不知道的人的时候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或心力这样。
对对对，是这样没错。以及但是我觉得后来也蛮有收获的是，当我把我在印度合一学到一些东西分享给一些人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喜欢，然后也觉得很实用。那时候我也觉得那个触及的深度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让一个人就是开始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你帮他种了一个种子之后，他会自己慢慢的发芽。
对，
只是说现在要怎么样让大家种下这个种子，其实是我觉得是独立出版这个过程中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
那你觉得如果新手就是我觉得会对这集有兴趣的，可能是对这副牌卡有兴趣，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也想要独立出版自己的书啊，或者是说就像你一样他想要有出版自己的牌卡。那在你这样子有一个成功经验跟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点挫折的经验这中间的话，你觉得如果是新手的话，他们除了去找刚刚说的找前辈之外呢，在行销啊、企划啊、设计这部分的话，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分配跟调配？
我有些朋友也有问过我这些问题。对，然后那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也是去想好你内心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承受到多少。就是像我一开始是属于任性派嘛，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为了抒发我自己那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一定要做。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完成的话，那接下来的其实后面都是附加的。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觉得说你只是真的也跟我一样是只是做好玩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你后面可能不一定可以卖得很好，或是你要花更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也愿意吗？对。那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你要赚钱，那你可能就是马上就要去做好一些功课，是哪些才是大众的人会感兴趣的题材。对，然后再来一个比较实际的部分，可能是你可以去上网去搜寻自助出版之类，就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公司在帮助人，就是出版上架到各大通路去。
哦，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通路这样。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要做好功课，就是你要去书店里面去找好所有你就是满足你想象的那些书籍。就比方说你可能拿出了三本书，你想要第一本书的封面 你的封面想要长这样，第二本书你就跟你的设计说我希望里面的内页排版长这样，然后第三本书说我希望是这个纸质，然后装订方式要跟第三本书一样，就是这样子很细节的东西，因为这里面我讲的每个东西都会影响到它的报价，它的印刷跟设计的报价、对，当你知道了价格之后就越精准报价你就会越安心，对，最后再来决定说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哎、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太梦幻、然后可能会忘记比较实际，然后你拿到报价单的时候就会傻眼、会吓到这样子。
而且你看过很多书之后你会开始跟他想说，哎，那假设我不要第三本书这样子，你给我比较方便一点简单一点的做法呢，所以然后你就会看到哎，报价又调整了，然后就是你会在这个平衡，就是你
自己拿捏，
对
这其实也算是一个跟自己就怎么在做，
对，
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里面中间的取舍，
对，
我觉得也是算蛮重要的。那你对于这副牌卡、你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因为其实它目前呢已经到达一个就是快要没有的状态，对，
快要就是第二版也快要卖完了，
对这样子。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好像还有一些人可以使用到它，对，其实我一直很希望就是他可以找到真心使用他的人，对、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期待了吧。最近
就是真心觉得他有帮助，然后会对他的生活啊，或是内心可以寻找到一些答案的人，这样。所以你最近在筹备课程吗？
对，我的线上课程就是希望就是承袭我刚刚前面的一些想法，就是把我对于这副牌卡里面的解读方式啊，问问题的方式都就是放在这个线上课程里面，还有阿玛巴卦介绍。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去了解阿玛巴卦的背景，你才会知道他为什么说出这些话，对，因为里面很多话其实很多人都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活嘛，对，这样子之类的话活在当下这些大家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了就是阿玛巴卦他们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他们怎么看待事情然后怎么看这个世界的话，就会对这个牌卡的使用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认识这副牌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相关的资讯？
好，首先可以先搜寻 Oneness Cards， 对，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搜寻心地 Vision， 对，这个是我、出版这个品牌的名称。
心是、
心是爱心的心，地是大地的地、V-I-S-I-O-N。
有上一就是我们会放一个那个线上抽牌的网址、然后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抽牌抽抽看，我之前就是有试过、我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这样、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因为有一阵子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你给我那个网址嘛，然后有一次我在跟我男友吵架、然后就我就想说好，就是我现在遇到这个问我问的问题是这样子、我就说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那是有什么东西是想要告诉我吗、我就这样子讲。结果我抽到一张牌，就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不要想思想太极端。对，因为有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的人、然后刚好我们在吵的那件事情就是我钻牛角尖的事、然后他就给了我这一副牌卡、然后就觉得哇很酷。 对，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听众朋友都可以去上面抽牌抽抽看的。
你很会问问题耶，
很不错。因为你上面不是有写那个应该要怎么样问问题吗？ 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看这种就是减肥啊跟男友吵架、这种日常小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问。
对，没错
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刚刚有介绍很多、不管是你在独立出版遇到的挫折啊，或者是乐趣啊、然后还有你在就是这一副牌想要传达的、那最后呢，其实我想要问你一个是跟你个人有关的、就是你觉得你个人从以前到现在、你看你可能接触了就是合一大学之后、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你也不再那么胆小，你愿意做很多事了、那你觉得影响你最深的一本书跟一句话是什么？
影响最深的其实很多、对，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疫情期间看到的一本书。对，其实它叫美感努力运动。
哇，这个好酷的书。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本书我也买了一阵子，但是我一直没有好好的阅读。我记得我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心里想说好像蛮陈腔滥调嘛，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后来我静下心来，就在疫情期间，就是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重新再翻阅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它完全变成一本不一样的书。对，我觉得我静下心来之后可以就是好好的品味 这本书它里面讲的所有的一些事情，要分享一句话怎么过来我感觉里面听到字字珠玑，所以我今天把书带来了。
有啊，很认真打开录音室。
对啊，我来翻一下，就是觉得哇，比方说它里面就有写说，想要的生活是一项假议题，真正去做才会知道喜不喜欢。
嗯，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很向往说，哎，想要过很
想要这种微理财，
对，或者是那个真的好像有一点吧，就但是你比方说可能想要过斜杠的生活，嗯，然后或者是想要去做去到乡下过那种比较从事农忙就好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其实都是在脑袋里面想，
你没有去做，
没有去做过，就会觉得说，哎，好像真的就是差了很多很多实际面的情况。对，会不会比较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最喜欢是现在的生活。
嗯，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比方说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之前呢，啊，刚开始就是就想说我可能想要去南部就是 long stay 一下这样，然后我就去找，那时候我妹还在高雄念书，我就去找她，然后我就去了高雄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就觉得啊，天哪，就是自己好像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其实也没什么朋友，就也没有自己的交友圈，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住的地方我是需要有我自己的社交圈的。对，就是我是一个喜欢一个人在家的人没错，可是我会喜欢朋友我可以很近的找到他们。对，我是后来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又搬回来台北。
很不错，我觉得在这样子尝试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有更多了解，而且尝试过后你就不会一直让他在脑海中盘旋，就觉得，哎，我试过了，
就像是你终于做出来。
对，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分享了很多牌卡的故事，那最后呢想要问问看，如果有一些人想要更认识你，或者是更认识牌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可以就是搜寻心地 Vision 的粉丝专页。
哦，有粉丝专页，然后也有网站嘛，就是那个线上抽牌的。
对，
好，那今天呢很谢谢德馨的分享，
谢谢 Chelsea， 谢谢大家。
跟德馨聊完之后呢，除了发现牌卡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以外呢，也觉得说，独立出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只要你有心，然后你愿意去付出一些努力啊，或者是愿意去查找资料，然后问问身边有做过类似相关事情的朋友呢，其实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今天呢，也分享了在独立出版上面呢，你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可能会踩的坑。那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呢，可以让你对于独立出版有更深的认识，或者是呢你正好真的想要有这个想法想要独立出版的话呢，也都可以有一些收获跟帮助。那如果你有想要听怎么样的内容或者是主题的话呢，欢迎你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私讯给我。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